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觉得这个敬拜真的是好像是在天上的敬拜一样，非常的美。感谢神。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就叫做亚拿尼亚的田产。这是关于《使徒行传》中一个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故事。《使徒行传》中可能没有哪一处记载比这一处更引起那些圣经批判家的他们的愤怒了。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请。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有。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我跟牧师一样。约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谢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恳求这话语是从你而来，也蒙你的悦纳。主啊，若是你喜悦，求你的圣灵来膏抹你的话语，对你的教会说话，激励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知道你读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心里梗得很慌？什么？一对夫妇将自己的房产卖了，田产卖了，把钱给了教会，只不过自己留下了一点点，然后他们就该死吗？什么罪有这么大？尤其彼得，他自己3次不认主，然后却蒙了神的赦免，但是好像他对亚拿尼亚夫妇却没有恩慈怜悯之心，为什么？所以很多科神学家他们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会发现无论是当时的背景，还是彼得对亚拿尼亚他们罪行的描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只是我没有企图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一方面是这个故事里面缺少很多的细节，另一方面 还有无数的神学家，他们在那里争论不休。我不想自讨没趣，但是我想这个故事里面有些教训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请换下一页好吗？好，亚拿尼亚夫妇何罪之有？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还在外旅游，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就看见这一幅用马赛克做的画，名字就叫做《对亚拿尼亚夫妇的惩罚》，描绘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故事。你如果看见的话，你会看见这幅画面前还有一些蜡烛，对吧？还有十字架，就好像一个祭坛一样的。圣彼得大教堂给这幅画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叫做谎言的祭坛。显然撒谎是亚拿尼亚夫妇遭难的原因，这是真实的。因为彼得对亚拿尼亚说的话是以他们欺哄神开始，以在责备他们的撒谎中结束。开始的时候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只是撒个谎就得死吗？我们谁没有撒过谎呢？他们为何受如此严厉的惩罚？我们还要看一下当时的背景。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是耶稣升天，从第二章开始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四章，圣经记载了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带下属天的大能。第二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他一次就带领3000人受洗。第三就是初代教会成立了。然后第四就是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前医治了瘸腿的，然后他讲到又带领5000个男丁信主。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至少已经有8000人信主了，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形成了初代的教会，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纯洁的可爱，在彼得带领3000人信主之后，圣经描绘他们说，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当彼得又带领5000人信主之后，圣经还是这样描述，他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们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是何等美好的场景！当人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对神的心是这样的单纯，对人的爱是这样的真实，甚至将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了，与人分享。那顺便说一下，圣经中说到信主的人，他们将田产家房屋卖了，是他们完全自愿的行为，不是神对人的要求。如果你刚信主，不用担心你的家产，神没有要你都卖了奉献，除非你自己有感动。那总之我们看见历史上第一个教会从一开始就是极其纯洁的，直到第五章亚拿尼亚夫妇的出现。亚拿尼亚夫妇也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只是别的门徒他们卖田产献给教会，他们夫妇也卖田产献给教会，为什么别人没事，他们却出了大事呢？如果仔细读彼得说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亚拿尼亚行事的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这就是说，当田产还是属于亚拿尼亚的时候，没有卖的时候，是他自己做主，这没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彼得说，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也就是说，他卖田产的价银，亚拿尼亚也可以做主，这也没有问题。 出问题的是第三个阶段，他私自存留了几分价银，把其余的给了教会。彼得就对他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这意味着亚拿尼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是故意的，他是带着私欲的，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有传统认为，在当时许多门徒们卖了田产家业的时候，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亚拿尼亚他很有可能也公开宣称了，就要将自己的田产卖了，全部奉献给教会。但是不管这是否是真实，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一方面他想要得到和其他完全奉献的人一样的好名声，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想保存私利。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的赞誉和个人的私欲两样好处他都想得到，这使得他在神在人面前成为一个表里不一虚伪的人。然而不同于前面两个他自己做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个人与教会发生联系，当利用教会借着奉献得名声的好处，同时还常有私心的时候，神做主。那么这个私心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其实是圣灵行传，是讲的圣灵在初代教会里面大能的工作。那时候弟兄姐妹常常被圣灵充满，光使徒行传那里他就有十次都提到。然后对于亚拿尼亚，彼得却说了这样一句可怕的话，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亚拿尼亚也在教会当中，却没有被圣灵充满，反而是被撒旦充满。为什么？我没有完全的答案，但这却是一个警醒。他来到了教会，他一定听到了使徒们所讲的道，他们看见了圣灵借着使徒们所行的大事，他自己甚至也愿意分享田产。然而他的里面却是一个被魔鬼充满的人，他存有私心的原因，正如彼得这里所说的，是因为魔鬼的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来到了教会，他受了感动，他有外在的善行，但是他的内心却没有改变，是属魔鬼的。他自私的行为是魔鬼行为的彰显，这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来到教会的神的儿女是应当被圣灵充满，行事应当是圣灵工作的彰显。在耶路撒冷出生的教会如此圣洁，如此纯净，如此美好的时候，亚拿尼亚夫妇他们的作为就好像白纸上的一个污秽，一个污点，如此清晰，如此丑陋。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受的刑罚很重，也许认为彼得过于严厉，没有恩典，但神在这里要发出一个信息，是向教会发出的。正如我们所读的第十一节所说的，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想这个信息就是神要他的教会完全圣洁。教会一直是一个隐藏的奥秘，承载着上帝的恩典，是祝福全地的使命。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说道，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 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讲的就是教会。 还记得幸福小组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的时候分享什么是教会吗？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一群人，是蒙神呼召出来信靠跟随耶稣的人。这样一个承载上帝奥秘的教会，从始至终都有着圣洁的本质。首先，教会的主人是圣洁的。教会的主人是谁？教会在上帝的心中是如此宝贵，它宝贵到这样一个地步，神说这是我的家。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那里说道，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神所住的地方，神就是教会的主人。我们知道，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概括神的一切的美好的属性，他的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话，那个词就是圣洁。圣洁的本身的含义就是分别出来与众不同。神的圣洁就是他不同于所有其他的神，不同于所有的人，不同于所有的被造之物，他是至圣、至尊、至荣、至高的。神既是圣洁的，他的家和居所就是教会，也一定是圣洁的。那其次，教会的成员是圣洁的。神家的家庭成员就是以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子民。神子民的圣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身份的圣洁。在旧约，神要摩西告诉他的子民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新约，彼得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洁的神所呼召出来的你我是圣洁之子，是与世人有分别的光明之子。有人说，人怎么可能有圣洁呢？谁心中没一点污秽呢？不错，这里身份的圣洁不是指我们自己所有的那一点点有限的圣洁，而是指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上帝看我们的时候，看见的就不再是我们本相的污秽，而是看见遮盖我们的基督的圣洁。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极其重大。这身份的圣洁是关乎着你我我们永恒的结局，因为得到这圣洁的身份，神就不再以永恒死亡的审判刑罚来审判我们，而是以永恒生命的恩典来待我们。因此，这个圣洁的身份完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只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有关，与我们自己的努力毫无关系。但是神子民圣洁的第二层含义却需要我们努力，就是形式圣洁。身份的圣洁在乎我们的信心，关乎我们永恒的结局，但是形式的圣洁却辨明我们的信心的真伪，关乎我们能否为神做见证。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神要我们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始终没有圣洁，就要警醒自己是否真的得到了神子民圣洁的身份和上帝永恒的恩典。彼得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保罗也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教会是神荣耀的见证，既是见证，就在乎每一个神家的人的行为。你想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远离教会，或者迟迟他们不能相信上帝，就是因为看见教会里的人的行为与外面的人没有分别，甚至更糟。神学家约翰·欧文他说，若没有按照福音所言的圣洁，我们一点都没有荣耀基督。荣耀他是他对我们必要的要求。假如我们爱基督，我们必定要圣洁。假如我们要表示对基督的感激，我们必定要圣洁。假如我们不想在末日面对他的冠冕、荣耀和尊贵的时候被发现是叛徒，我们必须圣洁。弟兄姐妹，教会是圣洁的所在，它是圣洁的神的家，是圣洁子民的居所。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因为教会是神祝福这个世界的存在，而圣洁是所有这些祝福的保证。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来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一本历史书，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教会赐下至少三样的祝福，就是进入神家，经历神爱，与神相交，生命成长，见证真理，广传福音。这每一样祝福如果没有圣洁的保证，就不成为祝福。说到教会是家，对我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我孤身来到美国的时候，是教会让我在这异国他乡体会到家的温暖，是教会在这个家中让我遇见了另外一半，是教会让我们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是教会在我们女儿早产的时候为我们操心，是教会在我毕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为我祷告，是教会在我软弱沮丧的时候扶持我，是教会在我惧怕的时候用无私的爱鼓励我。我想这不只是我的经历，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本来毫不相干，却能体会到那种贴心的温暖、真诚的爱、满足的喜乐和自身的安息。为什么不是漠不关心，不是自私自利，不是暗藏心机，不是争名夺利呢？因为教会是圣洁的所在，是与世俗有分别的。教会不是世上一个人 以人为主的自助圈，而是一个以神做主的大家庭。他的爱是借着教会里面圣洁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显明出来的。说到与神相交，在教会神借着道对我们说话，我们借着敬拜献上感恩和赞美，借着祷告向神倾心吐意，神的灵就在这样圣洁的交通之中将能力、平安、喜乐和满足充满我们的心。教会成为我们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的地方。然而如果没有圣洁会怎么样呢？神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教会没有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家中与神亲近，得神的喜悦，得生命的成长。说到见证真理，基督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世上的金灯台，金子代表了纯洁、圣洁，灯台是用来照明的。但教会是金灯台，就意味着教会是在各个世代中要持守圣洁，为主发光，叫在黑暗里的人能够看见并归向着生命的光。教会是神设立在地上，使人听见福音，看见真光，归向神的见证人。当教会失去圣洁，受世界的影响，与世界合流的时候，它的光就没有了，它的见证就失去了，就没有办法把基督福音的祝福带给这个世代。神的家教会能够成为神爱的居所、敬拜的殿堂 和见证的所在，成为世人的祝福，都与教会的圣洁有关。教会失去圣洁，就失去真爱，失去敬拜，失去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教会失去圣洁，更多意义上不是指群体的不圣洁，而是个人的不圣洁。就像前面提到的，很多人弃绝教会，弃绝上帝的原因，就是看见教会里面的一些个人的行为，他们与世界没有分别，甚至更糟。而这种不圣洁所带来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也许你知道 Ravi Zacharias， 他是世界著名的呼叫学家，如果你听过他的信息和问题解答，你就知道他极有恩赐，无论是逻辑或者口才都令人信服。那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他侍奉了40年，出版了30几本的著作，在网上有他无数的视频，他特别在世界著名的大学里面辩明福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到他去世的时候，美国的副总统都出席他的葬礼。然而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人发现他以自己的侍奉为借口，寻求婚姻之外的性安慰。当正式报告确认了这件事实之后，他40年侍奉积累的影响力一夜之间清零，出版商撤销了他所有的书籍，网上他的视频大批消失，许多他的同工，许多受他影响信主的弟兄姐妹无所适从。而那些许多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他们幸灾乐祸。弟兄姐妹，我说这些不是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他，而是在警醒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即使我们再有能力，再有口才，失去圣洁，我们就失去了见证，使教会受亏损，使神的名受羞辱，神终必要审判。亚拿尼亚的行为正在使教神所建立的、彰显他奥秘的第一个教会失去圣洁。他们夫妇死了，这是神用严厉的审判警告当时所有来教会、所有心存恶意的人。神的家是圣洁的所在，不容玷污。其实这不只是为当时的世代，也为后来的世代。你看圣经中后来再没有类似的记载，为什么？不是后来的教会里面没有亚拿尼亚这样的人，而是因为如果神每一次都这样行，相信每个教会都会倒闭一大批人。神没有这样行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但他放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样一段让人很不舒服的记载，每个世代的人都会读到，每个世代的人都会惊诧思考，就像我们今天思考一样。神是要借着初代教会发生的这件事，向后来的历世历代的教会宣告他在乎教会的圣洁。神对亚拿尼亚夫妇的审判在人群之中带来了一个立刻的反应，就是惧怕。圣经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当他的妻子也倒闭的时候，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显然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们都因为这件事情惧怕。对神的惧怕在圣经里面常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益的，一类是有害的。亚拿尼亚事件带来的惧怕也是如此。一种惧怕就体现在圣经的所读的第13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这是一群不信的人，他们因亚拿尼亚事件惧怕，这却是一个有害的惧怕， 因为他们惧怕的结果是远离教会，远离真理，远离上帝。显然他们像亚拿尼亚夫妇一样对神有保留，他们的态度就好像中国人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听一听看一看就可以了，不要太当真，眼前的实际和手中的利益更重要。而另一类的惧怕是在信的人身上，它的效果是显明在圣经的第十二节，这群信的人是同心合意聚集在所罗门廊下敬拜神。亚拿尼亚事件和使徒其他的神迹奇事带给他们的是看见神的大作为之后而来的惊诧和畏惧，这样的惧怕不是让他们离开神，反而是更加的靠近神。就好像孩子有时候怕父母，却知道父母的良善和慈爱，虽然怕却是一种尊敬的畏惧，带来的是顺服和顺从。同样对神有益的惧怕就是敬畏神，带来的是虔诚和对神的尊敬和顺服。有人说敬畏神是最当竭力寻求也是最有益处的基督徒品格，我想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我们当竭力寻求？因为敬畏神可以说是神对他子民最核心的要求。牧师前段时间他讲到诺亚建方舟的故事，是什么使诺亚听到神的指示后愿意建方舟？是他的信心，是吗？但不止如此，圣经说诺亚应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诺亚动了敬畏之心，才使得人类得以延续。当亚伯拉罕老年得子，神试验他，要他将儿子以撒献上为祭，也就是说将儿子以撒杀了烧了当作祭物。神到底在这里想要寻得什么呢？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真的要这样行的时候，神拦住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信心的最高峰，而在这最高峰的时候，神透过他的信心看见的是他对神真正的敬畏。在生命记，摩西向神的选民以色列呼喊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也要叫你得福。神对他子民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敬畏他，而这不是为了神自己的好处，是为了神子民的自己的好处。正如摩西所说的，然后甚至神赐给以色列民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他们来敬畏他。摩西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神不只要求他的子民敬畏他，敬畏神甚至他差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品质。以赛亚论到将要来的基督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们岂不更当敬畏神吗？在圣灵工作的时代，圣经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敬畏神是圣灵在每个教会中带来的必然果效，你知道吗？上帝的一个代名词甚至就是敬畏。在创世纪31章，雅各因为不再想被他的舅舅拉班剥削，就带领自己的妻子孩子和一切的产业想逃回家，被拉班追上了，但神预先警告了拉班，所以他没有敢对雅各一家做什么。雅各向拉班发怒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你看到的中文翻译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英文的翻译没有所敬畏的神，英文的翻译就是 The fear of Isaac。 而31章接下来的到第53节的时候，当他和拉班要发誓的立约的时候，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这里所敬畏的神起誓，神是什么？ The fear of the father Isaac。 也就是说，以撒他敬畏神，令人印象深刻的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可以说以撒的敬畏这样一个词可以用来特指他所敬畏的耶和华神。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人说，你最害怕的东西揭示了你最看重的东西。更有牧者说，你最害怕的那个就是你的神。这都是很有智慧的话。你惧怕死亡胜过惧怕神吗？那么死亡比你信的神更大。你惧怕疾病胜过惧怕神吗？那么病就比神更大。你惧怕失去工作胜于惧怕神吗？那么失去工作就比神更大。你惧怕失去金钱吗？那么金钱就比神更大。你惧怕老婆胜过怕神吗？那老婆就比你更大。你惧怕眼前的困境艰难胜过惧怕神吗？那这些困难艰难就比神更大。但是如果神是你生命中最敬畏的，像以撒一样，甚至可以用你的敬畏来特指你所敬畏的神，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得到了一个保障。以赛亚书33章6节那里说到，他说，他中文翻译是说，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但英文是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his treasure。 敬畏神是上帝的宝藏。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一看敬畏神所带来的祝福，就知道敬畏耶和华实在是上帝的宝藏，是最有价值的基督徒的品格。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头到尾无数次提到敬畏神。我只以2本书为例，选择了其中一部分的经文，就足以让我们一窥究竟什么这样的宝藏。在诗篇之中，诗篇的25章12节，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是说神要向敬畏他的人指明生命的方向。诗篇第33章那里说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教他们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这是说神要保护敬畏他的人的生命，即使在灾难之中。诗篇34章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 敬畏神的人蒙神全方位的保守。诗篇三十四章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敬畏神的人要得到神丰富的供应。诗篇103篇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要向敬畏他的人发出伟大的慈爱。诗篇112篇第一到第二节，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再次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敬畏神的人和他的后代都要蒙大福。诗篇145篇第十九节，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神要拯救敬畏他的人，满足他们的心愿。在箴言书，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第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两节是说，人若敬畏神，他就是有智慧知识和聪明的人，否则就是愚拙人。箴言第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神要给敬畏他的人长寿，却减少恶人的年岁。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要保护敬畏他的人和他的后代。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神要救敬畏他的人脱离死亡的危机。箴言十九章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自足，不遭祸患。敬畏神的人要得到满足平安的生命。箴言二十二章十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想这不需要解释。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敬畏神是何等丰盛的神的宝藏吗？这是神为一切敬畏他的人所预备的，你愿意得到这宝藏吗？来敬畏神。只是敬畏神又与亚拿尼亚事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神惩罚亚拿尼亚夫妇是为了教会圣洁的缘故，而敬畏神可以带来洁净教会的果效。诗篇第十九章第九节那里说到，中文的翻译是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其实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enduring forever。 就是说神对神真实的敬畏是纯净的，这样的敬畏可以存到永远，不会随着世俗试探困难消失。一个教会失去圣洁，常常是因为他失去了对神这种纯净的敬畏。亚拿尼亚夫妇敢对神对人撒谎，是因为他们心中对神失去了这样的敬畏。他们以为神是可以轻慢的，他们怕的不是神，怕的是失去他的嫁音。但敬畏神可以促使神的儿女来寻求圣洁，就好像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到的第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最后我还想分享一点点敬畏神带来的群体的影响力。刚才已经提到，对那不信的人，对神的惧怕带来的是远离教会，远离真理，远离上帝。而对教会中真正信靠神的人而言，这种敬畏带来的是弟兄姐妹们更加同心合意。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太宝贵了。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教会是神的家， 如果教会里面不能同心合意，总有纷争，耶稣已经警告我们，这个家一定败落。我想这里的基督徒，如果信主时间稍微长一些，可能都或多或少看见过，甚至经历过这种纷争分裂，发生在教会、团契或者查经班，不止给弟兄姐妹带来心灵的痛苦和伤害，更带来信心和关系的巨大破坏。以前我分享过，我读书的时候真实的体会到，和教会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侍奉，侍奉神是何等的甜蜜，何等的甘甜，神何等喜悦我们的侍奉，那样的日子我永生难忘。只是后来离开了，再后来就听见教会分裂，听见隔阂纷争伤害的发生，只是听一听心里面就很伤心。我无法想象身在其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感受会是如何。也许你经历过，你知道那种失去同心的痛苦。弟兄姐妹，这样的纷争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事实上，同心合意是初代教会非常鲜明的特征。使徒行传有5次都提到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同心合意的敬拜神、祷告神、侍奉神和顺服神，带下神大能的作为。同心合意从来就是神祝福他儿女、他的教会的管道。保罗论到腓立比教会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福音的兴旺需要我们同心合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姐妹、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同心合意是神与教会同在的保证。耶稣对他的门徒也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同心合意是祷告蒙应允的必要条件。我们失去同心合意，就失去福音的见证，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怎样保持同心合意呢？亚拿尼亚的事件已经给了我们线索来敬畏神。我们越明白神对教会的圣洁的心意，越看见神大能的作为，越对他存敬畏的心，就越能谦卑侍奉跟随他。我们就不会以为教会里面众生皆碎，唯我独行，不会在教会里面认为自己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自己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自己的能力是扭转乾坤的关键，就不会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寻找同心的人。你注意到了吗？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不只有两种惧怕，还有两种同心。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合意的敬拜神，与亚拿尼亚也有同心合意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彼得对他的妻子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敬拜侍奉神，也可以同心合意的试探抵挡神，但是前者带来的是美好的祝福，后者带来的是可怕的咒诅。教会既是神的家，就是圣洁的，我们在教会行事就当竭力与世界有分别，用的不是人的方法、人的策略、人的标准，而是凡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寻求的不是自己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其次，所有的理论都不如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更加有说服力。鼓励你来参加教会的幸福小组，我相信过去5期里面所有参加侍奉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了同心合意所带来的喜乐和祝福，就是福音的兴旺、祷告的成就和神真实的同在。弟兄姐妹， 神已将他对教会圣洁的心意表明。只是我们圣洁吗？我们来到教会的动机和目的纯净吗？我们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生活圣洁吗？我们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与世俗有分别吗？保罗论到门徒的圣洁的时候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洁的生活就是与世界有分别，彰显神圣洁属性的生活，就是合神心意的生活。因此我们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就当竭力明白并且遵行神对我们的心意。如何做呢？这就需要我们用谦卑敬畏的心来亲近他，来读他的话语，来听他的道，来祷告寻求他，与倾心爱主的兄弟姐妹们同心合意敬拜侍奉他。神必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会赐给我们力量来遵行他的话语，过圣洁的生活。我来到这个教会已经11年了，无论是教会的圣洁，弟兄姐妹对神的敬畏，还是同心合意的敬拜侍奉，都让我非常感恩和蒙福。我爱我们的教会，这里是我的家，也是弟兄姐妹们的家，盼望这个家永远保持圣洁，永远是神所喜悦的金灯台，成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祝福。在这个人敬畏人越来越超过敬畏神，许多教会与世界越来越妥协没有分别的时代，愿神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让我们同心合意竭力保守我们的教会圣洁。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请诗班唱一首诗歌好吗？叫复兴圣洁。然后最后请牧师为我们祷告好吗？
复兴圣洁，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让我们来心中来回应今天美好的信息，求主来鉴察我们，更新我们，我们里面没有同心合意 的光景，我们心里面有贪心寻求自己的私意的，求主来光照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主求你复兴我，
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圣殿，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宝座也在我们中间。谢谢天父，让你爱子的血洗净我们天堂中的亏欠。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时候，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不及。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本相，你居然没有嫌弃我们，你仍然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愿主你的圣灵时刻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中，在光照我们。你是至圣的神，在你毫无黑暗，毫无玷污，毫无瑕疵，我们怎么配能站在你的面前？可是你居然爱我们，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成为圣民，让我们不再跟世界一样，不同于世界，因为世界没有光。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看重我们，用重价赎买我们，让我们归属于你。愿你圣洁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地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神，你是牵绊不得的，你是烈火，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可是你恨恶罪恶，你巴不得你的子民能活出你的圣洁。基督，我们谢谢你成了我们的圣洁，愿我们每个人让你的圣洁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让你的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让你的每个子民成为圣洁的子民。主，当我们不再圣洁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没有愁苦，我们心中也没有快乐，而充满了愁苦。当你的教会不再圣洁的时候，教会就没有了荣耀，没有了见证，没有了馨香之气。感谢主，你在我们中间，你没有离弃我们，依然不断在洁净我们，焚烧我们。愿你焚烧的灵，圣洁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在运行，夜明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靠近你，时常有个敬畏你的心。当我们遇阻的时候，你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缺少敬畏你。当我们陷入纷争、抵挡、仇恨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缺少敬畏你。当我们缺少内心的平静、安稳、尊荣、生命，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你，不再敬畏你。主啊，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 敬畏你的教会，就像你的仆人摩西一样，在焚烧的荆棘面前脱下脚上的鞋，就像你的仆人以赛亚一样，在你至圣者面前看到自己的污秽和不配。你不嫌弃我们，你知道我们不及，我们需要你，离开你我们就离开了圣洁的源头，污秽就得胜了我们，就是胜过了我们，黑暗就胜过了我们。主啊，让你的众子民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圣洁的源头连接，好叫你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愈发的显明出来。主啊，谢谢你把你的心意传扬在我们中间，愿我们常常听从你圣灵的教导，时刻听从你的声音，我是不是敬畏你。主啊，如果我不再敬畏你，求你怜悯我，把我们拉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不再犯任意妄为的罪，回到主你的面前。你的圣洁就是喜乐，你的圣洁就是尊荣，你的圣洁就是力量，你的圣洁就是自由和释放。主啊，当我们远离你圣洁，就活在罪恶当中，就落入捆绑当中，就落入黑暗的深坑当中。主啊，愿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从我们内心深处向你呼喊，圣洁的主，愿你洁净我们，愿你洁净你的教会，愿你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愿你洁净我们的儿女，愿你洁净我们的查经班，愿你洁净一切服侍你的人，一切跟从你的人。主啊，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被尊崇，愿你圣洁的荣耀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